话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英。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知名的作家郝玉祥，他同时也是在教育现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现在是台北教育大学中文系创现在什么系啊？
语文与创作学系，
语文
比较特别，
创作学习系的创系的教授哦。
不是不算创系，我们系本来是语文教育系，然后后来在十几年前改名，叫做语文与创作学系。
是，
也就是兼顾语文教育与创作这两条路线。
是好，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错误的讯息，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郝玉祥真的是非常厉害，他勤于创作，而且在教育现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城北旧事》，谈他在城北的成长的经验跟他的心理路程。这个城北是哪里呢？大家好好去看这本书。其实请玉祥来说说好了。
对，城北就是我写的城北是北投啦。那其实就是台北城的城北哦。那如果说我们说把台北市这座城市会分，我们比如说东区、西区，那南区像我们我所任教的学校台北教育大学，对对对，像古亭啊，还有这个大安区，应该算南区吧。
是
那台北的南区是文教区，那么我所成长的故乡北投，它就是属于台北的北区。那北区应该是以基隆河为界限吧，就基隆河以北士林、北投这一带都属于台北的北区。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本《城北旧事》。
是因为过去我们熟悉的《城南旧事》是这个
林海
音，
他写的是北京，对，城南，
是
对北京的城南，
是。
那我当然也有向他致敬的意味，只是我写的那个城是台北城。
玉祥文字真的非常的好啊，他不止写小说、写散文还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论著那过去也得过金鼎奖、时报文学奖、开卷好书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作家这个本人非常的尊敬这样的一位作家，虽然他跟我算是同辈，但这样讲起来可能慢慢大家会去算我们的年纪，所以我们就这段就先跳过。我想今天比较想要聊请教这个玉祥除了我们待会会谈书之外，就是我们好奇你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这个一个开始，你一开始的这个阅读或者说写作这个开始，你喜欢写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样的经过，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刚好在《城北旧事》里面的一刚开始几篇也在写这一段历程。
是
就是作为一个孩子就是当年刚开始学会认字大概就是三四岁、五六岁，从幼稚园到国小的这个阶段。那刚好是成长在这要透露出我们的年龄就是戒严年代就是70年代的现在回头想起来，那是一个资源很贫乏不管是在物质上像我们小时候根本
没有
零食、
网络，
也没有电视嘛，电视只有每天只有三个小时。
我们电视应该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才开始
我记得哇，国小一年级我们家才有电视而且那电视还可以上锁你还记得吗？以前
有一个小门对拉门对
还可以锁起来。
那你那个时候是黑白还是彩色？
当然是黑白的
对对对，我一开始我们家的也是黑白。
对
我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很老这样不行
然后那个电视是就是晚上六点才开始中午有然后
是
下午就休息，晚上六点才开始。
对，
可是大部分都是很无聊的那种电视节目，就是新闻那些大人的节目。小孩子的节目只有半个小时的卡通。
对对对对。
所以在那样一个不管是物质上或者是精神上，我觉得都是相当贫乏的，缺乏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再加上 70年代嘛，还是戒严，
是
政治高压，我们每天在学校学的就是反共复国，什么保密防谍，
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历经过最后作文一定要写那个杀那个万恶共匪干嘛？
对对对，一定要消灭万恶共匪，
对对对对对对，
让青天白日的国旗再度飘扬在那片秋海棠的
天哪，我们
国土上。
我们真的都历经那段很可怕的时期耶，
所以我觉得虽然一个孩子是不懂的，可是我觉得会有一种苦闷跟高压，
是，
所以比如说我在看那个杨德昌的电影《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就会很有同感，
是
因为他那个电影里面也在拍那样一个高压的年代，一个青春的苦闷的心灵好像没有地方找不到出口，
是，
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好像就找到了文字这样东西，好像也只有文字，因为我们没有网络。
是是，你那个时候是读什么？你们家有订国语日报吗？
没有，我们家没有。因为我妈妈虽然是国小老师，但是其实我妈妈她并不是很注重那个什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她每天就是忙于生计，
是，
所以有点放任我们。
嗯，
所以我们家没有订国语日报那些东西。但是因为我妈妈她是国小老师嘛，
是，
所以她常常会买那个故事书作为奖品，就是送给班上的学生，如果他们成绩好的话。那我妈买的这些故事书，我都是第一个读者，就是我读完之后，她才会拿去。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是是是是，所以那个都是什么东方出版社啊，什么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那时候
是有字的还是绘本？
有字
有
字
的，
是
是是。
那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是，你只要一抓到有字的东西就拿来读的那种，真的是求字若渴
是
的那样的一个阶段哦。所以其实小时候就看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书，然后也包括那时候在我们家，我就是翻箱倒柜，然后就找到了一本小说，就是赛珍珠的大地。
是，
嗯，
我这个是多小的时候念啊？
我是国小一年二年级的时候。
这个已经算是世界文学名著了，而且他应该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对，
是。
但是我那时候根本也没有概念嘛，反正它就是一本有字的书。然后那时候只要看到有字的东西，就狼吞虎咽，然后就莫名其妙读了这样一本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
是。
然后他写的就赛珍作者赛珍珠他是美国人，但他写的是
中国，
对，中国大陆的农村的故事，
是，
两个都是非常遥远的世界，可是就很奇怪，他就会让你很有共鸣，
是，
然后我读了之后就是反复的读，因为家里只有这本书，
可是你站上你算是很早会。对，我小二年级耶，我们小二年级在干嘛？不知道在读什么，读过就不知道在干嘛了。对，那你可以读这个算是有点难度哦。其实文字什么的，其实都是很精炼的，很厉害的。
我也要感谢我们那个年代，或许是因为贫乏，所以你对某些东西像书
是
这些
是，
你会更珍惜。然后拿到一本，你就觉得好像是宝贝。然后可以反复的看它，
就想起来那个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是是
是是。
那像现在可能真的资讯太泛滥了，所以大家就不把这当一回事了。
是，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也许现在网络的年代，比起我们那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大量的资讯。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内容，也许现在的人都可以看到。可是在我们那个比较贫乏的年代，我们反而会去很珍惜某些得来不易的文字或者作品。
而且会觉得阅读这件事情真的好像帮你的生命找到了一个出口。
是是。
所以就很珍贵，然后所以也就把这个习惯一直带到。就从小就这样一直待到现在，
是是是，所以有没有一个意识到说你从比如你喜欢读，但是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可以写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到了大概小学高年级，因为到了小学中高年级之后， 我就开始知道我们家附近有租书店这种东西、啊、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好像是一个宝库哦。那时候、嗯、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图书馆，
嗯，
然后可是租书店就是一个社区的小型图书馆，
是，
只是他的书可能就是琼瑶啊、
嗯嗯、
古龙啊、金庸，
是是是是。那你那个时候
无所谓，对，我就是一头就栽入，其实我都看，
嗯，
但是我特别喜欢琼瑶小说
啊，
因为琼瑶的文字很美嘛，
嗯、
而且他小说里面经常引用很多古典诗词，
是是是，
我就所以我觉得
他连书名都是一些
几度夕阳红、
啊，对对对对对对，哇
塞，对对对，所以嗯，我觉得就是琼瑶小说确实好像他是引领我进入中国古典诗词的那个入门读物、
嗯嗯、是。
那就一头栽入了琼瑶小说的世界，就是在小学的时候。
嗯嗯嗯嗯。
然后读多了，你就会
小学哦。
嗯。
哇，这个
对。然后读多了，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就是模仿几度夕阳红
啊，是。
而且那本小说我还记得，
嗯，
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嘉陵江畔》。
哦、这感觉像应该是这个应该改编成那个影视作品的时候，就
知道明初的那种。
那个小说有出版、
嗯、当然不可能啊、嗯、就是
这多久的时候写你的第一个
小
说
小学啊，对啊，小学五年级吧，可是没有写完、
哦嗯、
就是刚开始
嘉陵江畔，请问嘉陵江畔在哪里？
应该是在四川吧。
啊，是是是，
对，因为那个几度夕阳红他写的就是那个四川重庆那个大后方的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嗯、是是，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哇，就好美、哦、好凄美哦，所以也模仿他、嗯、
是是是，
其实现在想起来是蛮好笑的，就是
是很厉害耶，可是也是、嗯、国小六，现在也许很多小朋友很小就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 嗯, 嗯，很多能写的这个朋友是年纪很小就在写、嗯、可是我们那个年代如果你说国小就在写这样的小说，我觉得也是一绝、嗯、我觉得蛮强的、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那个先天不良吧、嗯、就是刚开始的文学品味不是太好、嗯、就是比较属于通俗罗曼史这样、
哎是是是是嗯、
对、嗯、但是等到了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就很流行新潮文库、嗯、
是
存在主义思潮，
嗯 嗯，
所以我就改在书包里面放的都是什么沙特啦、卡夫卡、啊、卡缪，对，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
那个时候你还住北投吗？
对对，
是，
但我念中山女中，
嗯，那你那时候书要去哪里买比较多？
那时候都是在重庆南路的
书店，是是是是是，
对、嗯，那时候重庆南路的书店
对好多，就是。有时候是比如说课本掉了要去那个路头那个忠孝西路那边的台湾书局还台湾书店买课本，但是如果往后头一逛，哇，那什么书都有，
是
是，嗯嗯，
记得那时候文青应该大家都在读新潮文库，
是是是是，那个时候你说沙特啦还有什么一些
卡缪异乡人、啊
嗯、哇，所以你就是很存在主义的这、
嗯、
这一块、
啊、对,
对，
因为好像那种对于生命的存在意义的叩问，我觉得很符合那个高中残绿少年
是
心境，
是 是, 是，
尤其我们那时候联考又很高，
对，人真的很苦闷欸、那个、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的抗压性还真强，
是
很可怕、嗯、那个录取率好低哦，
是
哦，
所以你有真的是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就是为了联考吗、
嗯、是，
所以我觉得还好就是有阅读，
嗯，
我觉得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浮木吧，
是是是是，你在写作的时候就是说 这段时间是比较是还没出社会还没到大学、
嗯、
那你比较有计划性写作或者有意识去写作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我应该是说从小就开始在写作了，
嗯嗯嗯，是，
那最大的梦想也是成为一个作家、
啊、哈哈哈，
可是其实就是这样一路瞎写，只是、嗯、即使我后来进入台大中文系之后，
是，
念的是文学的科系、
嗯、
可是那个时候台大中文系都不鼓励我们创作的，都还是停留在古典文学的阶段、
啊、
嗯，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因为我也是念中文系的，我们的诗经跟你们的派别很、嗯、 很不一样、哦、你们裴普贤米文开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系统翻译的诗经跟我们好不一样、
啊、真的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们的时候
我是叫我们文字学声韵学的那个派别也很不一样、
对对我们是
师大
我们是师大体系
对跟师大体系是完全不同
是 是, 是
包括文学史可能也不一样
是所以但是台大中文系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针对古典
对现代的课应该屈指可数吧真的是不会超过五门、嗯、对
是
那创作更不要讲了、嗯、就是可能系上老师会觉得你是不务正业。
嗯嗯。
对我觉得那个年代相对来讲还是保守的。
哦、
对、
嗯。好像作家都台大比较是出在台大外文系、
嗯。那时候反而是外文系。嗯嗯、好像
你会去旁听那边的课吗
其实也没
有。
因为那个时候外文系比较走的是文化研究的面向。
嗯嗯嗯。
也已经不像那个白先勇他们。在的那个时代
是
一个纯文学的走向了。
嗯嗯嗯。
就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戒严嘛，嗯、那所以那个文化的研究路还有后现代
是
那样的思潮、
对我想起来了、嗯，那个时候后现代主义都搞不清楚在干嘛，但就是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所以外文系他们会是比较一个文化批判的路。
嗯哼。
那中文系就好像还停留在古典。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创作的人，我觉得就反正就是继续自己寂寞的做自己的事，对，
是，
所以我觉得一路以来都是自己的摸索，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叫做有意识的写作，
嗯嗯嗯，
对，
但是就是一直写，
对，就是蒙着头，
嗯，
就是一股傻劲，我觉得
你会有特定的写作时间或者地方吗？会有这样子的？对的，我有点好奇，还是说有想法就写，一直写。
哦，不行，
没有，
不行，我是一个公务员型的
啊，真的，所以有特定的时间地点
对对是
啊，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就是公务员的生活啊，每天几点起床，然后吃早餐，我会花很长时间吃早餐，然后慢慢的整理好情绪，然后我要慢慢的要进入写作状态，我必须要很长时间的铺陈，
是，
就先做。东摸西摸开始说、
那
然后等到中午才会逐渐进入状态、然后所以下午应该是我最好的时间
是、是是是那需要一杯咖啡或者什么有没有一定要在书桌前或者、
我一定要在书桌前我没有办法像有些人会在什么旅馆像伟俊在旅馆
是
或者像朱天心在咖啡馆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非常的专注
是
就是我旁边不能有人干扰、所以还好我有研究室所以研究室是我最好的写作的空间
是是是所以你是很自律型的作家、
自律型也不算自律就公务员吧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因为我也采访工作关系我听下来就是比较成功的作家其实都会自我比较自我要求、或者说至少是不会那么的随性
哦对
对这点很棒我觉得真的是
对我觉得就像那个村上春树他说他很喜欢跑马拉松其实就是因为他要写长篇小说
是是是
那写长篇或者是写作其实真的蛮像一个马拉松的你必须是很有步骤的或很节制的
是
然后就是很有耐性的去撑完全场
是
这样真的是某种程度的自律
因为我看书里面你会提电影提音乐坂本龙一这些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会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刺激吗或者去看一场电影什么的
会耶所以其实我在写作的话尤其我在写长篇小说的话我可能比如说每天花三个小时写作
是
可是其他的时间我会花在阅读上对
是是是等于那是一个很音乐电影书就是一个很广泛的阅读
对对对
是
我是蛮扎实的好看的东西我就看
是这很棒啊这真的就是等于是说写我们写好像是产出哈
对
也要有很多的
因为你要吃很多东西、
没错没错
我是郝日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文化普拉斯
们回到这本书来，就是城北旧事，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看的散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玉祥他的一个生命经验，就是你最初你不是北部人，你是在高雄出生，怎么样的情况下来到北投，可以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我大概是国小二年级的时候，那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本来是在高雄的国小教书，
是，
然后她请调来台北，所以是在我国小二年级，也就是70年代的中叶，又透露我年龄。对，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怀有一个台北梦，
是，
都觉得好像台北才是可以实践自我追寻梦想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人。从台湾各个角落，很多人大家都希望到台北才算成功，所以我妈妈或许也是怀抱了这种台北梦吧，要不然在高雄教书也教得好好的，
是那但是在台北因为可能就是都会区还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你们到了城北，
对，
那大概是在北投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方向？
我妈妈那时候是在文林国小，北投的文林国小，就是它算是北投跟士林的交界，
是，
可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我们那个国小那边整个是位在关渡平原里面，是关渡平原保护区的，所以我们那个国小四周全部都是农田，
是
我上学的时候要经过的道路啊。每次到秋天的时候都是打谷机，还有打谷机哦，那个金黄
的
稻壳，
台北
牛车，
哇，就跟现在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其实已经75年可能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可是因为关渡平原的关系吧，
是就是保护区，
对，一大片的，就是说我每天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田，所以虽然是来到一座城市，可是你好像完全不觉得那是一座城市，
是那你的心情那个时候，比如你从高雄上来的时候，包括可能国小国中阶段，你自己的心境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对，我那时候因为在北投，然后那时候的北投就我说跟现在也很不一样，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会觉得我好像是在一个城市被人遗忘的边陲之地，
是
成长，那真的是会有很浓厚的那种边缘的那种。
你本来会有期待吗？比如说我应该是在一个很都会，还是
其实并没有，因为其实那时候对于城市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想象，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所以我以为台北就是这样，对，我并没有去质疑它，而是随着我长大一点，像我国中的时候，那我妈妈他们或者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在北投读国中，我们那时候联考压力很大嘛，那北投的国中那时候升学率不好，所以我妈就说哎，那我们应该要越区就读，所以很多人就越区就迁户口，
是，
那越区就读到哪里呢？因为士林的国中比较有竞争，
是，
所以我是到士林去读国中的，
嗯，
然后到士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就本来我在北投读国小，我的同学都是农夫之子，对，不过他们现在都变地主之子，身家都上亿，
是，
因为他们
办
农
学会吗？
有，那不胜唏嘘，因为他们现在他们的农田都变成那个豪宅的建地，
是
一坪都上百万，那些豪宅。那后来我到了士林之后，哎，我的同学全部都变成是都是在士林夜市做生意的，对，他们都是商人之子，
是，
好像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是原来台北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然后我后来到读高中的时候，我读的是中山女中，开始我的同学有人住安和路或敦化南路了，我想哎，我从来不知道台北还有另外的那一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原来我们一路成长的历程，或者是你的那个梦想的方向，你觉得成功的方向，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进入市中心，那有一点插旗的，到最后念台大，
你刚好每一步一步的都跨过去了，
对，
但其实只是念书的过程吗？
对，然后你在这每一层当中，你好像又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台北，到后来我读台大，所以我的这本城北旧事也是在写这个过程吧，我就好像在剥洋葱，
是
就我觉得城市它是一层又一层的， 那或许我们都怀抱着一种梦想在前进，可是我们真的会抵达那个梦想之地吗？还是真正的我永远是被遗留在那个边陲？
是，
对，
是，
所以特别就是去想去写这本书的原因。
嗯嗯嗯，就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等于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城市的不同面貌，或者说在某一个时期它的发展，我们也去见证它的发展的过程。
嗯，对。
那其实书里面有一些地方很迷人，就是说你会写到说，诶，好像清晨起来看到都是山，或者都是一个田野的状态。嗯，也变成说后来当你可能进入社会或者说读大学什么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北投这个地方，你又有不一样的心情。它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我觉得书里面有一个很迷人的描述，好像自我放逐的女巫来到这个地方。嗯，你可不可以谈谈这部分的想法？
是，我觉得真的年纪越大，那些童年的画面就越回来，它好像变成了每个人生命，就是原来你会长成什么样的人，或许某些东西在你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
是。
那我觉得我每次一想起我的童年的画面，那个北投就是山，一重又一重的山。
嗯。
然后观音山躺在那个关渡平原的最远处。
是。
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嗯嗯。
我每天早晚看着她，真的早上上学坐公车，就是沿着关渡平原，然后放学的时候就是夕阳。
嗯。
其实那时候每天看这个画面，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是有某种神秘的意义的，或者是他在那边召唤着你。
是，
你背着很沉重的书包，然后你要去一个很无聊的学校，然后去联考什么什么。
嗯，
可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好像有另外一个宇宙或者是什么？
是，
对，或者是你可以抵达的。他仿佛在跟你说了些什么。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那北投的那个特殊的环境，那个群山围绕的那个盆地边陲，
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我成长的经验当中，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嗯嗯嗯，
对，
是
就像杨牧老师在他的《山风海雨》的那个自传散文里面写的，花莲的那些群山，中央山脉，奇来山。
嗯，
或什么，对，
是
这些东西好像都对一个少年在诉说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嗯嗯，
对，
嗯，
所以我有时候蛮庆幸，我虽然是台北人，但是我成长在北投。
是，
就是大自然、山跟海。
嗯嗯，
对，其实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讲台北，就以为一定是一个很繁华、很进步、很都会，脚步很快，但是玉祥也带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台北，而且我感觉书里面感觉到你是很庆幸，像或者说觉得，诶，还好我们是在那样一个山啊，这个田野啊，大自然的怀抱的台北下成长。
嗯，
就好像说当我们慢慢进入到非常这个脚步非常快的非常喧嚣的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去回想那样的一个台北，它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心也好，或者说好像让我们可以放松的地方。
对，
嗯哼，
对，所以我也觉得可能我的个性里面有那个野性的
是
那个层面，可能真的也是来自于北投那个一个特殊的环境的滋养。
是，你可不可以实际举几个例子？我觉得也像你常提说，有时候干嘛干嘛的骑跟朋友骑个摩托车就往那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描述，或者是哪些地方？如果我们现在讲的话，那大概是一些哪什么地方？
对，因为北投我觉得它非常特别的是，因为它依着山嘛，
嗯，
所以我在高中还有大学年代，我们经常就是每天就是骑着一个摩托车，然后遇到那个北投那边不是很多小路嘛，
嗯嗯，
就往山上的，就温泉路还有光明路，
嗯，
我们就是骑车然后就往山的方向去，然后遇到有一条路我们就钻，
是，
我们都不管那个路会通往哪里，反正钻一钻钻一钻就会钻到阳明山的怀抱里。
是
对，然后我们特别喜欢夜游，非常适合夜游，
是，
因为阳明山它到了半夜哦， 我现在才发觉跟我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多哎、
uh-huh。
但是我们那时候几乎每天是我们的日常，
是
就是
你这个是什么时期？
就是、
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我到大学的时候，
是是，
我们白天都在睡觉，都翘课，没有去上课，就不好意思。到晚上就突然间活过来，然后就很喜欢夜游。
是是是。
然后阳明山冷水坑几乎就是我们的后花园，就每天都要去损损残
水。你那个，我感觉你这个是文化大学的管区哎。
是是是。
哎、怎么？
对，明年才大，
对对，
其实比较像文化大学。
对啊，对啊，嗯。
然后阳明山那边到半夜都会起大雾，
嗯嗯嗯，
然后就说哦，好有意思哦，就好美哦，
是是，
我觉得它开启了我无穷的想象，
嗯嗯，
对，
嗯，
然后就是不停的迷路在那座山里，可
是
你迷路的时候很安心，因为你就觉得我一定会出去，
嗯，
一定会找到路出去的。
是，你们不会说突然间跨到金山那边去哦？
会啊，就不小心就到金山了，
哦、
那不
是
更好吗？
哦、
就到十八王宫啊。
嗯，
我们那时候也很喜欢到十八王宫，
是，
因为十八王宫庙在半夜特别热闹、哦，我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
应该还是
对,
对，它就是一个有名的。已经变成一个景点了，
对
对
对，对
是, 是。
然后到半夜那边好多小吃摊什么、
啊，
然后包括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渡路刚开通，
是
那大渡路的飙车也是一个盛事嘛。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
你该不会也在参与其中？
那当然、啊，因为大渡路就在我家隔壁、啊。
哎、有
有我没有去飙车，我是在旁边吃香肠看飙车。
哎，那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很，现在都没有了。
对，现在好无聊。
对啊，干嘛抓嘞？
现在想那个年代好有趣。
对啊，
现在大都路好无聊。
而且常常上新闻那边，觉得很野哈、哦，就很
非常野
很
野。
但我们用比较那个道德法律观点，那是一个非法的活动。但是其实年轻好像。这样也还好啊，
就是要有一种野性，
对啊对啊对啊，
就好有创意，他们飙车都好有创意。
对，哎呦，怎么觉得那个年代不见，就这么不见了呢？
所以我会觉得相对来讲，比如说像现在的北投，
嗯，
其实也非常好，
是
豪宅林立，五星级饭店林立，
嗯，
可是你就会觉得它某种程度被驯化了，
嗯，
像台北也是一样，现在变成一座非常文明的城市，
是，
但某种程度就是。
对啊，我还要想起来，我那时候大学台北到处都可以打电动哎、欸，
对对，
突然间之间一夕之间就把它全清掉了。
对，
但这也这个好坏我们知道，嗯、我就是一种整顿市容，不过它背后有一些错综复杂的什么黑道啊，什么东西，
确实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蛮有趣的回忆。
还有那个年代，就是台北的电影院都有。子夜一场子夜二场的电影、
嗯、是是是，
我以前常看电影是半夜三点去看，然后演完是早上五点这样、嗯、
你是去那个士林那边？
不是不是，那时候就是台北那个是那个总督跟首都、
啊、
就是长安路中心百货、
啊啊啊、是是，
就是蔡明亮他不是拍那个，
我知道
那个爱情万岁，他拍的就是那个中心百货、
嗯
嗯、那时候中心百货的到了晚上才真的是火起来，
嗯，
然后因为那个他的电影院都是子夜一场、子夜二场、子夜三场，然后就是各种奇怪的人都在那个时候出现，
好棒，
对，可是现在都没有了嘛，现在
对啊，就突然间落寞了，那就不是长那个样子，也就
对、就是到了半夜大家都乖乖回家睡觉了，
是是，比如说像我住永和、
嗯，
永和其实以前好多二轮戏院，
哦对，
突然都不见了，
是。
就真的是很无聊、
啊、可能现在大家都宅在家吧，
对，
都变宅男宅女，
有点可惜，对对 OK。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城北旧事会勾起我们很多回忆，即使说你对北投不熟或对那时候那个年代的台北不熟，但是你也读着读着也会心生向往，可以知道一个青春少女怎么样在里头这个突然间就这样哦，就是像玉祥一样，看我们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气质斯文的美女，但其实她也有她狂野的一面，冲撞的一面啊、充满了创意跟想象啊、请大家一定要来支持这本书《城北旧事》， 看这个郝玉祥他怎么书写他的青春过去，以及他对于台北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祥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玉祥，
谢谢祖毅，
拜拜，
拜拜。